啊，弟兄姐妹平安啊！上回我们讲创世纪的第一次哈、啊，讲到神的创造。那这位宇宙的君王哈、啊，用七天啊，用他的话啊，神的道啊，当然有神的灵啊，因为创世纪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。那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创造这个宇宙。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，摩西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自然的科学，摩西要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人是创造的高峰啊，在所有的创造当中，谁是最重要的呢？啊，你是最重要的，我是最重要的，人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人不可以去敬拜除了造物主以外的一切的受造物啊，人。不是为世界而造的，整个世界是为人而造的啊！我想再重复这一句啊，人不是为世界而造的，世界是为人而造的啊！人是神创造的中心啊，这个中心当然不是指好像地心说、日心说这个距离上的中心哈、啊。人的创造是整个创造的中心，所以造物主为了拯救人，他甚至将他独生的爱子赐给。他被造的人，嗯，所以这个世界啊，太阳、月亮，当时这些的外邦人所敬拜的、这些的偶像啊，太阳神、月亮神，都是为人造的。人怎么去可以去拜这些的偶像？如果上帝把太阳照的离我们更远，那我们就在地球上，我们就会冻死啊。如果照的再近一点，我们就啊 ，barbecue 了哈，被烤焦了。所以，神创造太阳给我们有光，神创造月亮让我们有晚上有休息。神的创造一切都是好的，但是进入到创世纪的第二讲，我们就发现啊，神的创造难道真的都是好的吗？今天的经文当中出现了。这个动物哈、啊，蛇啊，谁喜欢蛇的？没人喜欢，真的没人喜欢。我去年过春节回去，我的一个亲戚哈、啊，年轻人，我的表姐的小孩，他居然养了在家里养了一条蛇作为宠物，没有人喜欢蛇吗？真的没有哈、啊。我记得师母怀孕的时候。在这里怀我的女儿，2003年，她说她要吃蛇，有谁吃过蛇的？哇，吃过，呵呵，不喜欢吗？啊，有一段时间国内很多吃蛇的啊，蛇肉啊，啊不，太吓人，不看了啊，这个。那很清楚的，蛇是神创造的啊。今天第一句经文就写。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活物更狡猾，很清楚，蛇是神创造的啊。那如果神创造都是好的，那蛇也是好的吗？啊，我们上一次讲的神的创造都是好的啊。我们听过农夫与蛇的故事哈、啊，记载在这个伊索这个寓言当中啊。这个蛇冻僵的那个农夫很好心，把它捡回去，用自己的体温给它救活以后，这个蛇一醒过来就。咬那个农夫，把那个农夫咬死了。那蛇在圣经当中也不是什么好的形象。在旧约以赛亚书讲到，在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那快行的蛇，刑罚鳄鱼，就是那曲形的蛇啊。在新约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个，新约的很多的作者哈，使徒通常把这个蛇跟撒旦跟魔鬼放在一起啊，最清楚的就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中啊，20章的节目，他抓住那条龙就是古蛇啊，讲到这条蛇啊，又叫魔鬼也叫撒旦，所以在圣经的这个经文当中，通常蛇是代表撒旦背后的一股的势力，这股的势力是什么势力呢？这股的势力就是抵挡神的势力，敌对神的势力。 代表撒旦魔鬼。至于撒旦怎么来的，圣经其实没有很清楚的描述哈，但是我们从以西结书啊，先知以西结和以赛亚书当中知道，撒旦原来是明亮之光啊，原来是天使啊，后来因为骄傲成为了堕落的天使，成为了撒旦啊，一个神的敌对的一个势力啊。那条蛇啊，我们叫试探者，这个上帝的敌对的势力，那开始和人说话啊，他第一句话说。神岂是真的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动物是可以和人说话的啊。在圣经当中有两处有动物跟人说话，一处是魔鬼，一处是上帝。上帝，对，我说驴是上帝让他开口的，这是魔鬼让他开口的啊。而另外一次是驴，在民数记当中的记载，就是先知巴兰啊，是摩押王的邀请去，要去咒诅以色列人，但神不允许他去，那巴兰还是要去，那神就派一位天使拦在这个拦阻他，那巴兰的驴子曾三次，一共三次试图啊，但是巴兰不明白，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然后呢？驴就开了口，是上帝让这一头驴开了口。驴对巴兰对话啊，指出他为何要他被打，巴兰为什么会被打啊？后来神也让这个巴兰看到了天使。那段经文是讲到上帝的主权，上帝的主权是什么意思呢？上帝可以让驴借着驴跟人说话，那你看到魔鬼也很厉害，魔鬼可以让蛇跟人说话，蛇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啊！蛇对那个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是吗？”神有没有说过呢？啊，那如果你不仔细的去分辨呢，你就会很模糊啊，因为你不注意去听啊，每个字去看的话呢，听上去是很像的啊，撒旦是很狡猾的啊。通常撒旦不会直接跟你说啊，你去杀人吧，我们不会去的啊，他不会这么说，他这样说我们也不会这样说。撒旦怎么做呢？撒旦先呢，通常他用的伎俩就是他先呢挑起你的怒气，你开始发火啊，然后他跟你说，你看这个人多可恶，你看着看着越看这个人越可恶，然后你的怒气被调了以后，你真的会去打人啊，真的去杀人。撒旦不会跟你说你去吃喝嫖赌吧，他不会这么说的，他会跟你说你去赌一把，这一把赢了你就发财。撒旦是很狡猾，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啊，有很多撒旦会来引诱我们去犯罪，他会跟我们说你去尽情的享受吧，没有人会知道的，你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人会知道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撒旦的伎俩，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看这段经文啊，他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，神岂是真说。如果我们来上周上一次来听我讲到的话，在神的创造当中有两个字非常的重要，我们说神借着上帝的话，上帝的道创造的，他用了十次神说啊，有就有，神说什么就是。那撒旦他在这里还是用这个话，他说神真的说了吗？试探的关键就是挑战上帝的话试探的关键就是挑战上帝的话，上帝所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到底是顺服还是怀疑还是否定？罪的根源都是对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语不信、怀疑和否定。那还有一个人经常会这段经文会问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上帝为什么要除了蛇以外，上帝为什么还要造这棵树？既然你不让人吃，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造一棵树？ 那上帝为人造了一个美丽的园子啊，叫这个伊甸啊，伊甸园。圣经把这个伊甸园的园子描绘成一个非常美丽啊、平和 peaceful 的一个地方，是人与神相交的一个地方，是人跟神人享受神美好恩典的一个地方啊，有很多的果树啊，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当做食物啊。在这个当中特别提到了两棵树，很重要的两棵，一棵就是生命树，一棵就是这一棵树啊，分别善恶的树啊。那问题就出现在这棵分别善恶的树。当时神给了人一个诫命啊，只有一个诫命啊，不是十条诫命，只有这一条诫命。他说园中所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一定死。那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既然你不让人吃，你为什么要做一棵树放在那里呢？导致这么一个麻烦啊！如果没有这棵树，那人不就是可以不犯罪了吗？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人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人去吃这个果子？分别善恶，分别善恶难道不好吗？啊？那上帝的创造，我们上一次讲的，上帝的创造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，所以我们的人是很尊贵的，只有人的创造当中有上帝的形象。然后上帝就说赐福给你们，他说这个世界由你们来管理，包括这个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所有的地上的活物， every living creature， 每一样活的东西啊，包括植物，都是上帝的创造，都是给你们享用的，还有蔬菜果子都是你们可以去吃的啊。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人造，都是上帝赐给我们，没有任何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，全部都是上帝给的。那么一无所有的啊，一无所有的人拿什么可以献给神啊？我们基督徒都说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的，我的生命气息、我的产业、我的财产、我的子女啊，都是上帝给的。那当时一无所有的人拿什么可以献给神来回应上帝那无比的恩典、那个爱呢？那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了，唯有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似乎哈、啊、我们似乎听上去是上帝留给他自己的啊。设立善恶树，好比亚当跟夏娃的祭坛，他每一天走过那棵树的时候都要记住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顺服神。雅各书我们讲到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必得生命的冠冕。上帝是人唯一敬拜的对象，顺服和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上帝的话语是人敬拜和回应上帝的爱的具体的表现。那上帝为什么要造人而且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？哲学家通常讨论三个问题，他说人从哪里来，人往哪里去，然后说你是谁，或者 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其实这三个问题在圣经当中都有答案，创世纪就告诉你人从哪里来，启示录最后一本就告诉你你将来往哪里去，那整本圣经就是告诉你人的历史还有人生的意义，人首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有一本书叫威斯利小药理问答，是根据整本圣经总结出来的一些问题，然后给出一些答案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人生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荣耀上帝。荣耀上帝，也就是说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为了荣耀他啊。那千万不要听错啊，荣耀上帝不是说给上帝增加他的荣耀啊，上帝是完美的毫无瑕疵的，他无限的荣耀，上帝不需要人来增添他的荣耀。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啊，是要被造的人有着上神的形象，被造的人来彰显这一位造物主的荣耀，来彰显出上帝的荣耀。 所以在以赛亚书旧约跟新经都新约圣经都有这样的经文啊。以赛亚书说，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，是我所造成的。然后哥林多前书保罗说，哦，你们做什么呢？你们吃也好，你们喝也好，无论是做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的。人顺服上帝啊，听命于上帝，敬拜上帝，就是在荣耀啊。但是很可惜啊，人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啊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啊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那罗马书的五章开始讲到罪这个问题，他说罪从一个人进入这个世界，这个一个人讲的就是亚当啊。我们今天讲罪从亚当一个人进入世界，于是呢众人都犯了罪。众人是指世界上的人，世界范围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。那我们通常有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犯罪，然后我们都是罪人，好像对我们来讲啊，听上去好像不是太公平啊。所以人的出生到底是好的，罪人不是好人啊，也有不同的看法。但圣经讲到世人一个人进入罪以后，众人都是罪人。有一个东西叫基因 DNA， 人有多少23个染色体，这个如果你缺一个22个就很麻烦了，这个就是大问题了。还有染色体有不同的次序啊，调控的次序，还有其他的人的 DNA 组成了一个基因的组合。所以基因很厉害的，一对夫妻啊，生一个儿子出来，生一个女儿出来，你就看他总是会像的，对不对？他总是看，要不然这个你看他的眼睛像他的妈妈啊，他的鼻子像他的爸爸，或者说某些地方如果一点都不像啊，就麻烦，像隔壁的张木匠的话就麻烦啊，哎呦在哪里来的啊，讨厌啊，要去做这个亲子的这个 DNA 的鉴定。不单是长相，个性也会很像。中国有句话叫什么，叫媳妇必有妻子。DNA 闪电，前段时间我的肠胃不好，我去做一个大肠镜，然后呢我跟我的家庭医生啊，就我说我想做一个大肠镜，他说啊，大肠镜可不是随便就可以做的，你说先怎么验什么东西，验什么的，然后他看了报告，他说没问题，你不需要做这个大肠镜的。这个加拿大的医疗有的时候不是说你想做一个什么做一个什么检查，他都可以给你的。他说按照你这个报告没有问题，不需要做。然后医生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你的父母你的祖父母有没有大肠出现问题啊？我说有啊。他说那可以。真的是这样的，你去问你的家庭，那就 qualify， 你就可以去做。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什么逻辑哈？那亚当犯罪啊，众人都犯了罪，所以人从小就是带着罪性的啊。不管你看这个小朋友多可爱啊，从孩子的观察来看，人的悖逆和犯罪是天生的，从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，这个遗传哈是很厉害的啊。亚伯拉罕的孙子哈雅各和以扫，他俩就在什么？在母亲利百加的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哈，争什么呢？争长子的地位，因为那个时候长子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哈，搞得这个母亲利百加痛得不得了。利百加说啊，如果这样痛苦啊，活着干嘛呢？啊，痛不欲生哈。那不仅仅是雅各跟以扫啊，在耶稣的家父当中，至少还有一对的孪生兄弟，同样的。搞得他的母亲是这样，一个叫法勒斯，一个叫谢拉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这个 他玛士，对不对？从他玛士生这个法勒斯和谢拉啊。他玛士原来是犹大的儿媳妇啊，然后他找嫁给了他的长子约珥儿啊，不是约珥，长子儿。那后来长子死了，就又嫁给了他的第二个儿子俄南，又死了。然后他还有第三个儿子犹大，舍不得啊，哎，你回娘家去吧，等我把儿子养好了啊，你再回来。其实他劝他，他舍不得，他怕他克夫啊，可能是这个啊。那故事我就不细讲了啊。后来，他玛就从犹大怀了双胞胎。那出生的时候啊，圣经的记载很有意思。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收生婆来，他知道双胞胎嘛，这一个手伸出来了。啊，一个手伸出来了，那是谢拉的手伸出来，然后他就给他系个红绳子，对不对？系个红绳子，哎，这长子嘛，长子的记号伸出来了，就突然这个手又伸回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去看这一段经，突然这个手又伸回去了啊，然后法勒斯啪滋溜一下跑出来啊，他是长子，他把那个谢拉拉回去，滋溜一下，都是正啊，谢拉的。意思是什么？谢拉的意思就是光明。谢拉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光明，法勒斯的意思是光芒万丈，光芒万丈。有，你看，法勒斯跟谢拉叫雅各叫什么呢？叫爷爷，叫爷爷。雅各生犹大嘛，犹大生爷。爷爷跟孙子的基因也是那你看圣经当中很多的这样的故事，亚伯拉罕带着妻子去那里的时候，他对法老说什么？他因为他老婆长得很漂亮啊，然后他就觉得有点危险，他就跟法老说：“这个是我的妹妹，不是我老婆，这是我的妹子。”同样在这个基拉这个地方，他的儿子以撒，对不对？他的儿子以撒。也害怕他的太太利百加长得太漂亮，他也是说这是我的妹妹。还有就是雅各啊，我们很熟悉的雅各是很善于欺骗人的，对不对？他很善于欺骗人，他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这个名分，然后他又用这个计谋骗了父亲的祝福。然后他就被他哥哥追杀，他就跑到他舅舅拉班家里面，结果他舅舅比他还能骗，对不对？十次骗了他的婚嫁，然后把他的本来要娶的老婆也给换了，给骗了。你看，一个是外甥，一个是舅舅，也上海话有一句话叫“塞得我吃酒干门”。这里上海人，哎，小王可以吧？啊，三代不出舅家门，就是说你三代里面跟舅舅也很像，三代不出舅家门。你看这个，那父子就更厉害。大卫王犯的是什么罪？最大的罪，淫乱。他的儿子后来娶了几个老婆，娶了700个嫔妃，700加300，1000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原生家庭啊，我们这里讲到基因啊，或者说原生家庭，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很大啊。你从身体啊，从你的长相，从你的身体，从你的个性，还有从你生长的环境，都不断的在影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家里面啊，做父母的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啊。如果你们夫妻相爱的话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的孩子将来就，我不是说他们一定会这样啊，他们的婚姻更有机会能够做到夫妻的彼此尊重和相爱。如果你们在家天天打打杀杀骂骂的，他们将来的家庭更有机会就是像你一样。教会也是一样，家庭教会也是一样。我看到新的朋友来到我们教会，来到其他教会，你如果看到我们的领袖哈，我们的组长，我们的团长，我们的同工哈，很喜欢读经，很喜欢祷告， 当这些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被我们这些所影响，就变成是一个热爱读经、热爱祷告的人。有中国有一句话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个性是很难改的，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有一条出路，虽然亚当犯罪，我们都会犯罪，但是我们基督徒归属了基督之后，我们被改变了，我们的原生家庭，我们的基因被改变，我们从犯罪的亚当成为了基督的门徒。好，回到我们的经文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上帝为什么不让我们吃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？在中文圣经翻译成分别善恶，难道上帝不喜欢我们去做分别好跟坏吗？善恶不分，做一个很糊里糊涂的人吗？在上帝在三章十七节向人宣告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禁果的时候，其实上帝已经叫人在分别，你吃还是不吃，其实上帝已经叫人在分别，但是上帝给人有自由的意志，让你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啊。人已经知道我顺服上帝是好的，我悖逆上帝是不好坏的。那在中文圣经里面翻译这个分别这个词啊，那我们听上分别这个词一听好像似乎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动词，我们去分别善恶。那新一本圣经就是知善恶的知善恶的树啊，善恶的知识。那英文圣经就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， 这是一个名词，很明显这是一个名词，就是说这一棵树是好像是一个善和恶的知识的一棵树。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其实不是上帝不让我们去分辨，而是说善和恶的知识不是从我们来的啊，善和恶的标准不是我们去决定的。我们不能说什么是善，我们不能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我们不能去定义。那这个世界现在离上帝越来越远了，这个世界越来越背离上帝的原因就是说，很多的善和恶都不是上帝决定的，都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我们觉得这样更人性化，我们这样更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然后我们决定我们这从法律上去修改啊，这样是可以的啊，那样是不可以的啊。如果让人自己去决定善跟恶的话，如果让我去决定善跟恶的话，我的标准就是说我做的都是善，违背我的都是恶，人就是这样子啊。这个人这么坏就是因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反对我啊。人要以自己为神，以自己的意识作为善恶和恶衡量的标准，这就是问题的。你就会像神一样的去分别，去知道善跟恶。人怎么会像神一样呢？那所以蛇是很狡猾的，人是不可能有神。耶稣当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，他称呼耶稣什么？他说啊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耶稣说，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。如果人没有一个良善的人，他怎么去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善跟恶呢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蛇是很狡猾的。蛇说神岂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神其实只是说那一棵树分别善恶的树，但是蛇去修改了上帝的话啊，蛇修改了上帝的话。那个被迷惑的女人呢？那个被迷惑的女人对蛇说啊，园中树上的果子啊，我们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园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经说过你们不可吃，然后后面又加了一句也不可摸啊，但是上帝没有说过也不可摸。所以神的话啊，上帝的话，圣经说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去修改。如果你去修改了，你就会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修改你自己的圣经。 撒旦是说谎的，圣经讲撒旦是说谎之父啊，神是真理，神的话是真理啊，撒旦的谎言是很有技巧。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啊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因为猫抓老鼠，老鼠跑得很快的啊，那蛇没有老鼠跑得快，那蛇怎么抓老鼠的呢？蛇抓老鼠就是它看着它，看着那老鼠啊，然后呢，它用头转动头，然后那个老鼠也转到头，然后蛇又转到右边去，那个老鼠也转到右边，就转来转去，那老鼠就晕了，就塞上了。根本就不用啊，蛇是很狡猾的啊。你们不一定死啊啊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。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。其实你们看到圣经里面，他的眼睛真的是明亮了啊。圣经里讲的前一句是对的，但是他们真的像神一样了吗？神是不会死的。神告诉你，神的话才是真理，你们吃的时候是一定要死啊。你眼睛明亮了，他们看到彼此啊，赤身露体，他们开始躲避神，像神一样。不一定死，和本圣经啊翻译成不一定死，新译本圣经翻译成其实是你们绝不会死。站在神的对立面啊，神说的是什么？你们必定要死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蛇说你们绝不会死，人会不会死？人死亡的概率是100%，谁说的？我忘了啊，有一个牧师讲过，人死亡的概率是100%，这个道理大家都清楚啊。我们再看一下人犯罪之后的表现。人在犯罪之前真的非常的好，无论是特别是这个男人啊，如同这个谈恋爱的，我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啊，讲那些话听起来非常的舒服哈。啊，他写了第一首的情书，人类历史上第一封的情书，这是我什么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啊，好肉麻的讲，哎呀，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再看看犯罪之后呢，那个亚当谁先呢？神责问亚当说：“是你吃了那个我不让你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了吗？”他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那个人，那个女人，那个你赐给我的女人，与我同居的啊。同居这个词，我们中文里面翻的就是说啊，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和我住在一起的。和我住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，那个女人是谁？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太太，那个女人就是他曾经说的那个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很快就变心了。所以年轻人啊，甜言蜜语不可信，呵呵，甜言蜜语有的时候不可信，不要太轻易啊相信这些甜言蜜语啊。那个女人挺惨的，嫁给了一个不负责任啊推卸责任的男人，问题出现之后把问题推得一干二净。就那女的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她也是说是那个蛇引诱我吃的，人都不愿意。那人犯罪之后两个表现是最明显的，第一个就是逃避责任啊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是他的问题，是那个女人的问题，是那条蛇的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躲避神，他们犯罪之后，在藏在那个园伊甸园的树木下面哈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犯罪的人哈，应当是受到审判的啊。本来在伊甸园幸福生活的亚当跟夏娃，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可以。有永恒生命的果子，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哈，永远的活着。经文说，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，并且在伊甸园的东边设置了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，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但是我们看到，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啊， 当亚当跟夏娃在躲避神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曾经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一个问句啊，这是个美丽的问句。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神一直在找我们，我们找不到神，但神一直没有放弃，把我们这些罪人找回来，重新可以得到生命树的果子。当一个人，末后的亚当，当耶稣来的时候，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在马太福音27章啊，记载说，当耶稣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，从上到下裂开。这个幔子曾经是阻挡人和神同在的之处。圣殿的幔子上一定是绣的这样的一个图案，你去看这个生命记啊，在圣殿的幔子里面一定是绣的这个图案的，就是基路伯啊。那基路伯作为提醒有罪的人是不可以回到圣殿的圣殿面前，但是当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，这个幔子，这个绣着基路伯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的时候，基路伯不再成为人与神同在的阻拦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生命，没有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”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啊，经文说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上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的羔羊和宝座流出来，在河的那边有生命树，他的仆人都来侍奉他啊，侍奉这个词就是敬拜的意思，他的子民，他的仆人都来敬拜他啊，那些洗净衣服的人有福了，可得到权柄到生命树那里来。当幔子被裂开，当基路伯不再成为我们回到上帝父神面前的阻拦的时候，我们就又有机会可以得到那棵生命树，在圣城与神羔羊永远的同住。耶稣为你为我开了一条唯一的道路，那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啊，失去的伊甸园并没有完全失去，通往耶稣基督乐园要在地上得以恢复啊。当我们相信耶稣，让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与上帝的同在，与神相交，过着如地啊，在地如在天的生活。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却是蒙了你拯救的恩典，所以我们可以除去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阻拦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天父，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基因，可以改变我们，复兴我们啊，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们重新有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来荣耀上帝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